劝修进度诗，诸位大德比丘诸居士同修，请看第81首。不识薄晚正逢身，夜市茫茫上本真，占卜周中多苦事，娑婆界内少闲人，时中制毒焉知弊，养后烧仓起宴贫，日暮飘零不归去，空劳妄断移门亲。好，这一首给出的题目是物复移门亲，就是这个食神念佛不要辜负移门盼子回家的母亲。不识就是黄昏的时候，啊，不识薄晚就是逼近夜晚了，这就是下午3点到5点的这个时间，这在12时辰当中就是申时，正逢申。这个申的意思就有贼伤的意思。就是到了申时，阳气就基本上衰竭了，是阴气，阴用事。阴用事呢，就生贼万物，就类似于到了晚秋啊，万物都萧条的那种感觉。当阴气用事，在自身的心性上，夜市茫茫上本真，如果把这个纯阳之气比喻为本有的真如性的话，如果阴气用事，就是负面的东西了。这里提出夜市，就是原那个孽里所升起的事啊，十二因缘法里面就讲无名缘行，行缘事，就是阿赖耶识啊。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啊，是有着无量无边劫数的善恶业，又叫含藏识，含藏着种种业地的种子的这个识。这个业识以无明作为体性啊，业识茫茫上本真。这个业识在起作用的时候，那茫茫就是第一是没有目标感，第二它是非常的纷杂，妄念很多啊，这个妄念都是业识的种子，无量劫以来细缘六尘落下的那个影子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妄念，好像你们去想它都不请自来啊，挥之不去，这都是意识里面的妄念纷飞的情况。那这个妄念是很麻烦的，截不住妄念流的话，那本有的妙真如性佛性就不能现前，所以这个妄想就像厚重的乌云，重重的遮蔽了我们本有的智慧的光明。 啊，而且这个妄念呢，它不断的叠加，就会形成很强的一种惯性的力量，啊，让我们身口七支啊就开始动作，就造孽啊，啊，这个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啊，这个妄想，妄想，哎，把我们今生乃至多生多年的业障，像海一样深广的业障，全都勾起来了。这就是相续了。这样相续，这叫啊，这个种子起现行，现行又熏种子，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啊，这样就丧失了我们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丧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就完全遮蔽了，迷失了，丧失了本有的真心。啊，这是佛眼所见众生的情况，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说：“阎佛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没有几个好念头，都是罪孽的念头。啊，这些罪孽的念头啊，就是丧失我们本有的妙真如性。啊，这是在生时这个时候啊，这个体认我们的妄心的情况。占卜州中多苦事，占卜州就是南占卜州，指我们这个世间地球，又称为南阎浮提啊。那这个四大部洲当中，南占卜州众生呢是多苦事啊，有很多苦难的事情。这也是投身在这一周的众生的啊业力属感啊，这个五浊恶世啊，五世很多啊，天灾人祸很多啊，一切都意想不到，一切可能都是无法应对啊。那虽说众生的业缘福报越来越差，这种各种苦事会越来越多，乃至于佛旋即未来的三小灾啊，饥馑灾、瘟疫灾以及刀兵灾以及大山灾啊，这个火灾、水灾啊、风灾，这都是这个世间的苦难的常态。这个世间多苦事啊，这个世间众生还能忍得下来，娑婆就是堪忍，很难忍的苦事，这个世间众生还能忍得下来。忍久了，麻木了，就不觉得苦了，甚至以苦为乐了，以苦舍苦了，那就苦上加苦了，那就雪上添霜了。所以佛对这个世间的众生为什么先要讲苦谛呀？啊，三苦、八苦、108苦、84000苦，乃至恒河沙的苦。哦，经过佛一说，我们才知道还真的很苦，原来都不知道啊，都忘了。比如生老病死，每个人都能遇得到吧，但就意识不到生苦。你投胎在母胎里面的10个月就非常苦啊，我们都忘了啊，那是胎狱啊，就像地狱里面的感觉。所以每个小孩生下来 那这皱巴巴的皱着眉头，一出来就哇哭啊，啊，没有哪个小孩是笑眯眯的出来的，都是苦苦哈哈的出来的，他在里面太苦了，又说不出来。他在那哭啊哭啊，那个大人在旁边啊拍手欢笑啊，好啊，去抱他的时候，一抱他，他很苦啊。你就跟他穿再软的再绵软的衣服，他都像刀割一样的，因为他的皮肤很经不起触摸呀。风一吹，他也觉得很苦啊。这些小孩子都说不出来，那只有每天哭不哭啊。我们每个人都牵手了，每个人都忘了啊。生苦、衰老之苦、死亡之苦、生病之苦，每个人都经历了。你就生病了，很苦；病好呢，他又忘记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啊，他就那么容易健忘。所以这个佛讲八苦，就要深刻的告诉我们，这种苦是我们的业缘带来的，是根深蒂固的，是导致我们轮回的重要的因素。要从这个苦升起厌离心，升起出离之想，这样你有发觉这个心，在苦中你才有点智慧，有点智慧你才叫苦地啊。娑婆世界多苦，是还有娑婆界内少闲人，在这个世间闲人很少啊。那么闲人就是清闲无事的人，换句话说，娑婆界内都是盲人，很盲目的人。大家要看到，我们一般的价值观认为很忙好啊，事业心强啊，啊，很有出息啊，他认为忙好，闲，啊，闲，都是负面评价。但看我们中国文字对这个闲是怎么评价的，门里面有月亮。古人云，闲人是贵人。怎么理解闲人是贵人？第一，能够清闲无事而生活无忧，说明你有一定的福报。那你闲得下来，不仅是身体闲下来，心也要闲下来。你心能够稳定下来，安静下来，那这种人就是有福报的人，有智慧的人，他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依托的。如果一个人啊，暴发户啊，或者城里拆迁户啊，拆了迁给你多少钱，然后他可能一辈子生存也无忧了，但是他闲得下来吗？他一定要哪怕搓麻将赌博，他也要忙起来。所以身心俱闲的人，他确实是贵人。也只有闲下来，你才能追求生命层次的这种心性之学啊。那看这个忙，哎，左边一个心字旁，右边一个王，心王也。心王者是忙子，忙子。对这个忙，中国文字没有给予正确这个正面的评价。好，所以这个正因为大家都很忙，他忙了一辈子，或者无量劫以来都是忙忙碌碌过来，所以忙成了他一种生命的基本常态，他已经停不下来了，就是退了休他也停不下来啊，他还要发挥余热 找点什么事干干啊。你让他停下来很难。古人也一句话，世人尽从忙里老啊，谁人肯向死前休啊。举世滔滔的人都在忙忙碌碌当中衰老，忙到老了，死到临头，叫他闲下来念念佛、诵诵经，他都会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以后再说。”这种惯性它是非常强的，啊，这个寒山诗里面对这种惯性停不下来的人，用那一首诗、两句诗来表达，叫做“秤砣落东海，到底始方休”。这个秤砣落在东海当中，你让它中途或者快接近海底的时候停下来，已经停不下来了，意思直接。落到海底它才会休止的。我们这颗狂乱的心呢，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娑婆界的少闲人闲不下来，他一定要忙，忙到死。试问他在忙什么呢？他也有忙的目标啊。好，这下面就是时中制毒胭脂壁，养后烧仓起赝品。他也在忙，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时代表五欲，财奢名食睡啊，每个人都认为五欲的获得是幸福的内涵啊，财色名食睡，追求财富啊，追求知名度啊，追求美色的美色啊，啊，追求食品的精美啊，啊，睡也睡得宽大舒服啊，啊，一般来说。世间追求这些也无可厚非，但是要知道不能太猛了。时中这个时中放了毒以后，没有哪个人会回避的，一定会吃的。就是你在追求五欲的过程当中，调动了你的贪嗔痴三毒烦恼，这个三毒烦恼让你造作的种种恶业，直接就到三恶道里面去了。这样的一个后果，他在追求的时候他是不了解，也不会终止的。所以就像鱼啊，如果用一个香饵放在鱼钩上一钓，十有八九把那个鱼钓上来，那个鱼就贪那么一点香饵，它一定是上钩的。所以这个五欲在佛经常常比喻刀刃上的那点蜜呀。小儿用石头舔那个蜜，刚尝到一点甜头，马上舌头被割伤了。所以众生起或造业感恶果，然后还不会终止，还要以苦舍苦的这样的过程，就这样，他无法回避。时中制毒胭脂壁，养后烧仓起赝品。这个痒，心里痒痒的，代表常常有欲望浮出来。有痒它叫烧痒啊，那个痒从哪里？疮是皮肤上长的一些疖子啊，或者痈疽啊。你烧那个疮的时候， 烧龙这个那个戒指的时候，当下烧的好像很痛快很舒服，但是你越烧越麻烦，越烧越红肿啊，红肿了接着烧，烧一下又好一点，哎，好一点，但又红肿又加剧，再烧，就是这个过程，它不厌其烦，不断的重复，这个也是代表我们追求五欲的一种状态。那个五欲的满足，有时候是用比喻狗啃那个骨头，那个骨头可能就是肉也不多，但是狗就是围着那个骨头不断的啃，哎呀，这个舍不得呀，啃了又啃，里外啃，啃来啃去，反而把自己的口中的血啃出来了，于是他舔那个血觉得很有味道，所以那个骨头永远他舍不得。我们追求五欲就是这个样子，那欲界的众生很可怜的啊。这个好，那在这样的追求五欲六尘的过程当中，由火起业，由业感果啊，由果又加重这个祸，由祸又造更大的业，这个祸业苦如三捆草如相待而成，而且不断的加剧，这样就日暮飘零不归去啊。日暮就是天色已晚了，到了傍晚了，他还在外面漂泊啊，流浪啊，不知道回家呀。天晚了，他这就类似于到晚年了，死到临头了，他还要追求这些五欲呀。没有一念要回归的想法呀，殊不知当下有慈母在盼望他回家呀，空劳望断移门亲呐。先看移门亲，移门亲就是傍着门，在门口来望子女回家的母亲。这里有个典故，移门而望，是春秋时候齐国齐闵王有一个大臣叫王孙贾，他父亲原来也是做官的，早年去世，所以王孙贾12岁就在朝廷做官了，只有一个母亲。当时齐国有重大的灾难，就是燕国的乐毅率了几个诸侯国君国的兵力攻打齐国，一下子把齐国79座城市都占领了，齐闵王就逃亡，王孙贾就跟着逃亡，结果在逃到魏国的时候齐闵王又碰到意外的变故就自己夜晚悄悄地带着随行几个人赶紧又离开了魏国，这王孙贾就找不到 齐王在什么地方呢？就从魏国悄悄地回家了。一回家，这个母亲就问他，齐王在什么地方？这个王申甲说，我不知道他跑到哪去了。好，他母亲有一段话说，鲁朝出而晚归，就是你早上出门到朝廷办事，晚上回来，我每天是移门而望，在门口望你回来。你晚上出门而不回来，我则移怼而望，就到巷子口去望你回来。要知道，君之望臣，何意母之望子啊？现在你在齐王手下做事，齐王夜晚出走，你却不知道他到哪去，你何面目立天下夫？你还有什么面目立在天下？这一说，这个王申甲就觉得很惭愧啊，就赶紧辞别母亲去寻找齐王下落。那谁知道这个齐王最后逃亡几个国家，人家都不收他，最后再回到齐国的一个地方居住。那时候他又向楚国求救，楚国派了20万大军来救齐国，就派了戳迟这个大将，这大将竟然把齐王给杀了，自己想做齐王。这个王孙甲一到这个地方，发现齐王被杀了，就又谈胳膊腰腹国人去报仇报君仇，就攻进了戳迟的这个内室，把戳迟给杀了，杀到在迎齐明王的太子夫国，那就是齐襄王这一段故事，就是这个王申甲的母亲移门而望的这个慈母，在这个时候却有这样的一段话出来，这代表中国文化忠孝一体的精神。这王申甲也真的就是个孝子依照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忠君的这样的一个心呢，终于把整个齐国都拯救了。用这个移门亲来比喻什么呢？比喻阿弥陀佛呀，就是我们的慈母啊，他每天都在移门盼望着我们山界流浪的子女回家呀。这个望断就是这个向很远的地方望去，直到望不见的时候，这就送人送到看不见的时候，望断了，望断秋水呀，望断青山呐，是这样的殷勤恳切的盼望着。然而我们还在这个世间迷惑颠倒，还不知道有一个移门而望的阿弥陀佛，还在这里 起惑造业，还在这里以苦为乐，还在这里以苦食苦，苦不堪言，这就叫空恼啊。让阿弥陀佛突然的妄断了，辜负了阿弥陀佛那一番深切的悲心呢。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生大惭愧之心，赶紧在这个天色已晚的时候了衣便行，回归故园，投入慈母的怀抱，母子相逢，庆快平生。好，南无阿弥陀佛。